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一开始，我邀请到翠婷分享她辅导的一位姐妹的见证，题目是在开庭中平静安稳。翠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就请你先把姐妹她所写的你先读出来。
好，这位姐妹说，面对离家又封锁我的先生，每一次法院开庭都成了我们最佳见面的机会。法院不再是阴森冰冷、撕裂与互相伤害的地方，是一个能近距离看到先生在众人面前道爱、道谢、道思念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开庭前，小组长鼓励我写爱先生的100个理由。起初我很疑惑，都被提告了，写这些有用吗？伴随着一点点书写下来，仿佛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这20多年来，先生有做到的地方都被我记录下来了。哪知100个理由变成了100个爱的故事，整整2大本。开庭当天展示给女法官看，法官随即回应说，看你们的感情不错啊，回去好好的修复吧。明白小组长鼓励我的用意，原来是要培养我爱先生的心，不因为提告而受影响。第二次开庭时，面对先生和律师拿出来的房屋等财产证明时，看到那些要切割的上百万的财产数字清单，我害怕了。这次来法庭，我只带着爱先生的心和上100封家书来法庭，没有财产分割的准备。我想到婚姻般的教导，于是我就说，先生是一家之主，先生说多少我都尊重。法官提醒我，你连律师都没有请哦，你不为自己争取吗？8个月后，等再次开庭时，先生和律师对财产分割的说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150万变成了30万。我还是那句话，先生是一家之主，他说多少就多少。最后一次开庭时，我仍然把握着机会，从上诉状到法庭陈述，都是围绕着爱先生敬重、欣赏、仰慕的话语来表达。感谢主，从不打开我信件的先生，听到我的陈述，也开始表达谢谢来回应我。结束后，我把精心准备好的生日礼物交给先生。从思念到盼望到见面，都是在法院完成的。
是，这个姐妹啊，她还做了一个祷告。翠婷，你念出来她的祷告是什么？
亲爱的主，我感谢赞美你，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你许可试炼临到我，是与我有益。谢谢你借着婚姻风暴使我转向你，重新塑造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他这是写一个灵修的分享，从一段经文，然后他写了这一段见证，我就好感动哦。我觉得上法庭大家都是剑拔弩张，好像要怎么样狠狠的把对方置于死地，我一定要赢，我不能吃亏，不能被欺负，有什么证据对对方不利的，我一定要提出来。可是这个姐妹没有诶，她就是带着爱，要向先生表达爱的心态出庭，她也没有请律师，可能她也请不起吧啊。所以我们最后看，她争的也不是财产，她也不用争了，其实她就是要表达她仍然爱先生，然后重复了几次说，先生是一家之主，她说多少就多少。意思就是我尊重他，我接纳他，我要争的其实不是钱，我就是要让先生知道我仍然爱他，欣赏他。这个真的是在圣经里面说的，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就是他对你不好，但是你继续对他好。其实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带着爱，带着怜悯，带着饶恕，在法庭上，向曾经是我们最亲爱的亲人，在这里是姐妹的丈夫，来表达爱。我也请翠婷简述一下案子的结果，法官后来是怎么判的？
因为这个姐妹她不是在台湾，她在的一个国家是不管任何理由，只要提出离婚，最后的判决就是会成立的。所以即便是这样，这个姐妹也没有放弃。虽然她判决离婚了，我认识这个姐妹一段时间了，我观察她判决离婚之后，她没有因为这样就会去讲批评先生的话，或者是觉得很沮丧、很失望，然后开始很消沉。没有诶，这个分享是她判决离婚之后她写的分享，就是她信靠神、信心的记号。她是得胜的，我看到她充满着信心继续跟随着耶稣。诶，她也鼓励那些不要离婚的人继续努力的向先生表达爱，她都支持肯定。哇，我觉得他的生命好扎实哦，好有信心哦。
翠婷，你刚刚说他没有埋怨先生，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他没有埋怨神，他没有说、上帝啊，我都一直遵行你的旨意，我都一直按照真理去饶恕、去等候、去接纳先生，然后对他表达爱，怎么结果还是这样被判离婚。他没有埋怨神，反而他仍然是得胜喜乐的。你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这个姐妹她活出了哪些真理原则，能够让她在这么大的艰难中，甚至在开庭的时候她都能平静安稳？
我觉得这个姐妹就是先有爱神敬畏神的心，她所表达的、所做的、所行的，还有在生命中所吐露出来的气息，都是他信心的果子。我就想到圣经里马太福音16:25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看到这个姐妹，她那个信心的果子，第一个就是她不计代价的跟随主。虽然说他坚持不离婚，先生就更逼迫他，他不争取钱，钱就更少，人财两失，婚也没了，然后钱也没了，他也都不计代价，他觉得那不是我的重点。他的重点是上帝喜悦他去挽回先生，他没有计算自己的得失哦。再来就是他看他眼前这个困难很大，挡在他面前，可是他看上帝是更大的。
Amen.
就是说这些威胁他的、逼迫他的，不能使他改变他爱神的心和神爱他的心。他体会到神的爱是大的，所以他不会因为那个困难而改变。第三个，我看到他以善胜恶。当别人恶待他做不合理的事的时候，他回报他先生的是爱。不但如此，他还看到先生100个好。一般的人都会说这太难了啊，想10个好都难了，想100个好，尤其是这个人这么可恶，现在他的可恶被放大的时候，他的好通不见了。可是他没有，他可以不但是100个好哦，那个100个理由变成100个故事，为什么？就是更多更丰富，那就是上百封的家书，满满的满满的故事，那个是一个爱的故事。我就觉得哇，他的心好有能力。
对，我看到他前面说，连法官都说，我看你们感情不错啊，回去好好修复吧。就是他们的关系里面确实有非常甜蜜的经历。那有的时候他先生就是一时的被罪迷惑，然后就难以自拔，并不代表过去 夫妻的关系全都是那么恶劣那么糟糕的。我看到这个姐妹最棒的就是她不是把她的幸福快乐或者平安或者安全感建立在先生是否爱她或者法官是否判决不离婚这件事情上，或者先生给她多少离婚费啊，她接受，她相信神掌管万有，神掌管这一切，包含法官的判决都在上帝手里。而我们的神是不务事的神，我们今天看到的也都还不是事情的终结，你知道事情最后的结局是在天上，是在永恒里。这个姐妹，我看到她的盼望，她的能力的来源，安全感真的是建立在神身上。
对啊，我觉得那不受辖制的生命真的是自由。再来我要讲第四点，就是在钱财上，她尊重她自己丈夫的决定，然后她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受害者，期待先生用钱来补偿她，让她心里平衡。有些人会说啊，人没有了钱总要有吧，就退而求其次嘛，钱拿多一点也是可以平衡。他没有用钱来衡量这个婚姻哦，他也没有把钱当作公义哦，他是把公义放在神，他把自己交托给公义的主，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公义耶。第五个，他没有贬损人的价值，就是说他先生这个时候放弃婚姻啊，然后说我不爱你啦，轻看他，离弃了他，可是他仍然看对方是神所看的尊贵生命，还说他是一家之主，诶，尊荣他先生，他没有贬损他的价值，别人贬损他的价值，他可以不用贬损别人的价值，诶，哇，我觉得好有能力。这个就是基督在他生命里面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看见什么是真正的价值。然后第六个是他愿意被神使用，即使是受苦他也愿意。我就看到这个太太，她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神使用她去拯救她先生的灵魂，神也使用这个姐妹见证了神，看到一个人因为相信神，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困难都不会挪去他心中的平安。他里面好像有一个不震动的国，诶，那个外面的风浪啊，甚至他内心里的恐惧，突然说是要财产分割这件事情，他说我害怕了，他承认他害怕，可是你看即便是内心的恐惧哦，都没有挪去他心里的平安，他仍然是做对的事，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很谦卑的愿意去调整自己，当他觉得这样做有用吗，他还是照样就去写那100个情书啦，吼。那我就觉得这个姐妹是一个很柔软谦卑的生命。
谢谢翠婷刚才做的这些重点的归纳，我就最后来再复习一遍。那这位姐妹，她能够在法庭中平静安稳，甚至接受最后法官判决离婚，她继续平静安稳呢，她活出了哪些真理原则？第一个，她愿意不计代价的跟随主。第二，他相信神比他的困难更大。第三，他能以善胜恶。第四，他不受钱财的辖制，他里面是自由的，因为他信靠的是神。第五，他也没有因为好像吃亏了，他就贬损对方的价值，或者觉得自己很可怜很自卑，他没有贬损人的价值。最后，他愿意继续被神使用，为主做见证。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自由的，不被困住的，我们有能力超越环境困难，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我觉得这位姐妹表面看起来好像失去很多，但是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亲自访问她，她会说我里面好喜乐，好平安，好满足。其实有一个 小的细节值得一提的。以前他先生都不看他的讯息，后来就会读他的讯息，然后甚至说谢谢。我觉得他先生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惭愧。他先生知道在这里谁是比较强壮、比较健康、比较了不起的，是他的太太。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要让这个男人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罪是不困难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所做的良心上没有亏欠，我们也能够向神交账。我们真的就经验到最宝贵的珍宝，诶，比金子还宝贵的，在神面前被神看重的那个信心，真的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神是可以信靠的。而且我们的喜乐、满足和平安是从神来，不是从这个世界。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要看下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问题，我继续请翠婷和我一起，我们来回答。这是一位妈妈，这位妈妈我们也可以说是类单亲的妈妈，因为先生已经离家，她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当孩子对爸爸失望的时候，妈妈应该如何回应？或者孩子好期盼爸爸能够陪他去参加校外教学，或者最近他们跟同学有一起出游几天的时间，他说其他人都有爸爸陪，只有他的爸爸不会出现，所以这个孩子应该还是在国小，这个孩子好伤心哦，就一直哭，甚至打妈妈、踢妈妈。我在想他不是气妈妈，他是心里很失望、很忧伤，觉得很挫折。妈妈这个时候也说了几句话，妈妈说，你不要把对爸爸的气出在妈妈身上，你为什么自己不跟爸爸说？那这个孩子说，如果我跟爸爸说，爸爸会骂我。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是害怕爸爸，又爱又怕。妈妈就说，爸爸有他要学习的情绪管理的功课，爸爸也需要学习。这个妈妈就说，我不太确定，我跟孩子说，爸爸有爸爸的问题啊，你不能把这些事情都怪到我身上来啊。当然妈妈当时也有一点点的情绪啊，她讲了之后，她心里又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合适。可是基本上，我真的要说，这位妈妈她是很敬畏神，她真的已经很努力，都是在孩子面前肯定称赞爸爸的。那可是先生现在是离家状态，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当孩子对爸爸失望时，妈妈应该如何回应？所以翠婷，你会怎么样帮助这位妈妈？
这个妈妈，我觉得在这样的处境，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要先给这样的妈妈们说，你们真的很棒，很辛苦，但是呢，你要知道，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他旁边，你给他的就是最好的陪伴，他就是因为你而有最大的安全感。其实他生气，不是对你生气，然后他甚至跟妈妈说，都是你不好，所以爸爸就离家了。我是觉得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听进去，他只是在表达他的难过，他好期待爸爸陪他。我们妈妈一个人单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所付出的一切真的是一个人真是加倍的辛苦，这些妈妈你要知道，你付出的没有一件事情上帝不使用来造就你的孩子，没有一件你所付出的是白费的，是所有你一切的陪伴啊，这些 都带来医治、安慰，还有安全感。你知道，那些对孩子非常重要。所以不是孩子一句话，都是你害爸爸离家了，你为什么不去挽回他？孩子在这个时候因为太伤心了，所以他讲的话不要太在意。其实你要知道，你是最了解他的妈妈，也是最爱他的妈妈。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听了他难过的话，我们就中箭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中箭，我们不小心，我们也会讲了伤害别人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那爸爸也有他的错，哈。小小的建议，我们不要强化爸爸做错的，把那个错误根植在他心里面，这个错误的影响会比较大。其实哦，当我们做对的时候，孩子自然就能看到对照，他们可以分辨什么是负责任的好行为。
是，
他也看，也听，也感受到什么东西能够更强烈让孩子学习呢？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学习的温柔谦卑的生命，所以他会分辨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抱抱他，告诉他说，哦，妈妈好了解你的失望，你好希望爸爸能够一起去。那我们下一次可以提早跟爸爸说说看，也许他工作忙不能请假，他暂时拒绝，但是也许某一次机会他就可以去啊，那我们就可以跟爸爸一起去啊。不然爸爸不能去，如果其他小朋友的妈妈有去，那妈妈也可以陪你去啊。这时候你给他一个微笑，不要跟着他的情绪被他带动，他就会感受到妈妈里面有一个可以依靠他的力量，没有跟他一起倒下，那真是太好了。等他好了一点的时候，你也可以温柔的提醒他说，哥哥，你生气的时候不可以打人、踢人哦，这样会使别人受伤。你把心里难过的事情跟妈妈说，妈妈觉得你做得很好、很对，你是一个好孩子，妈妈很喜欢你。当你这样对他说的时候，他这样被爸爸拒绝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被一个所在乎的妈妈深深的爱他、喜欢他，而且我们是有神的真理帮助的。我们有健康的心，我们的孩子就一定能够健康的长大。
是，我要鼓励这位妈妈，我觉得你做的真好，你做的是神所喜悦、神所悦纳的。单单一件事，就是你没有选择离婚，你没有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仍然爱你的先生，等候他回家，这个就已经是100分了。至于说偶尔孩子闹情绪，甚至你自己有情绪都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这个姐妹后来也说，第二天孩子起来就好了，然后就去预备行李了。对，我觉得孩子哭一下闹一下，是他的情绪要被接住，就像姐妹你也会写出来来表达你里面的这种纠结，那我们也接住了，我们说你好棒，你做得很好，我相信你里面也释然。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大方向要抓对，这个大方向就是我继续爱我先生，我选择不用离婚来解决问题，然后我继续靠主情绪稳定，在家里带孩子，我的信心建立在神身上，这个是大原则、大方向。我们抓住，其实就100分了。我真的说你已经100分了。至于平常这里那里，我们有一点小失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赶快调整一下就好了。那你的孩子很棒，你看他是爱爸爸，他是想念爸爸，他没有恨爸爸、拒绝爸爸的，这个就代表你过去都做得很好，很对。好，我们谢谢翠婷哦。那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问题解答。 现在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跟我们刚才谈的那个问题有一点点的类似。刚才我请翠婷回答的问题是孩子对爸爸失望，妈妈要怎么回应？那现在呢，我是要请月玲来跟我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当孩子对自己很失望的时候，妈妈在一旁要怎么样回应是最合适的？好，那月玲你好。
王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特别请月玲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月玲上一次也有提到她的孩子有一些亚斯伯格症的情况。亚斯伯格症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当他们陷入一种情绪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被卡住，比较难走出来，或者比较难转换情绪，但是不代表不可能，他们还是可以的，是身旁的人怎么样的回应，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月玲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帮助他的儿子怎么样从对自己很失望的情况里面得到疏解，然后自己可以转化情绪。月玲你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面对自己对自己的失望或者是面对自己的挫折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先明白我们的孩子是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成绩如何，而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透过学习来培养他美好的品格。我很喜欢有一位神学家麦道卫，他有一本书叫做《孩子，我愿意为你这样做》，里面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他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孩子如果知道不管他对自己多么的失败、挫折或是搞砸的事情，他们的父母仍然爱他们，他们就能够感受到被接纳，而接纳是亲子关系中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对自己失望、感觉到挫折的时候，是我们父母最能够建造他们的时候，因为当他们遇到挫折，我们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他们被爱、被接纳，他们就会觉得，哦，我这样不好，还有人爱我，他就能够越过那个挫折感，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孩子哦，他在前一阵子他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比赛，我们本来是想国际性的比赛嘛，我们比赛完就应该可以走了，殊不知他竟然能够进入前16强。前16强是要抽号码的哦，就他必须知道他的对手是谁，结果他抽到是日本最强的第三名的选手。哇，那个第三名的选手如果在台湾会是第一名啊，所以我的儿子非常非常的紧张，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很努力的调试自己。没多久之后他调试好了，换到他跟对方比赛的时候，他自己失常了，他下台是不断的碎念，然后就跟我讲说走了啦，走了啦。我知道他这就是在自责，在生气。过去他在面对自己挫折的情绪的时候，是有一些发泄的动作，反应都会蛮大的。但是呢，他这一次进步非常非常的多，他是在不影响别人之下，就是跟我说走了，好，然后就是一直念，快步的走离开那个现场。当时我就是在内心告诉我自己，我要接纳他现在有情绪，他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消化。这时候的他很像一把火，我如果说什么都会让这个火烧得更旺，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陪在他旁边就好了。然后他就是在当中一直讲自己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他在讲的同时，我也买好回台北的火车票。在坐火车的这段期间，他慢慢的冷静下来了，他开始告诉我说他在这场比赛学到了些什么。在我们家我的孩子从小，我们都不是所谓的得名有奖啊、赢有奖，我们家都是失败有奖，就是如果你是失败的，对，你是有奖的。但我觉得我儿子他不是失败，他是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场最艰难的比赛。所以回到台北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今天很努力，也很尽力了， 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他就说，我可以吃冰吗？哦，我就说，哦，好啊，当然可以，让你挑，你要吃哪一家的冰。晚上的时候，他情绪自己整理得更好了。他清楚地告诉我说，他要怎么样调整自己。我跟他说，你好认真努力地练习，这个是比赛当中最宝贵的过程。他就跟我说，这礼拜六还有一场比赛，我会继续的学经验。隔一天的情绪处理得更好了，我就问他说，诶，你是怎么调整自己去面对那种哇很厉害世界级的选手，这很不容易耶，我也很想学你的精神。他就跟我说，没有因为他很厉害我就退缩啊，我只是想把更好的呈现出来，表示对对手的尊敬，只是没有想到我没有做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很了不起耶，我自己要是面对那种很厉害的人，我一定点落跑，就是我先跑掉，哎呦，我哪敢面对啊。我说你没有耶，你好勇敢面对。所有的人啊都说我儿子签运不好，抽到那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太宝贵了，能跟这么厉害的人对上，然后我儿子是用很棒的运动家精神去面对，我觉得我的儿子非常非常的棒。
嗯，是，我这样听月琳的分享，我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当孩子很挫折的时候，我们不要讲什么，我们给他空间、时间，慢慢自己去消化。像月琳说的，我们这时候说一句话，可能就是给他火上加油，他会更生气、更爆炸。这个时候可能真的在情绪很高亢或者很低沉，就是非常挫折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不需要说什么，但是赶快去做你可以做的事，像买车票啊，然后赶快跟他说我们要上这班车，陪伴在他的身边，听他说他的心情，然后告诉他他什么地方做得很好，你在哪一个部分，以他为荣，并且失败有奖。其实妈妈说你很勇敢，所以我要给你一些奖励。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月琳做到的，就是她认定这个孩子是上帝造的，他有他的特质，虽然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他是非常宝贵的，他是有价值的，他也是上帝眼中的无价之宝，跟任何一个孩子都一样。所以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他的表现，他外在的成就上，而是放在他内在的品格，他的价值观，他有没有能力自己走出很挫折沮丧的情绪和心情。我想帮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很安全的走出来，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这真的是妈妈的成功耶。我觉得这个也是妈妈给孩子非常宝贵的礼物。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成年人也是这样，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很难息怒。哎呀，我觉得这些人的配偶是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他们其实是有能力的，那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很健康，我们要很有耐心，我们也要看到在上帝眼中宝贵的价值，肯定他，了解他，接纳他，给他一点时间，他也会越来越学习怎么去化解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给对方很重要的一个礼物，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也需要学习的，怎么去陪伴一个比较容易生气或者一气就下不来的这样的人，对我们都是挑战。好，我们谢谢月琳哦，等一下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解答。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题目，我要请怡君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怡君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这一题的题目啊，其实是我想到我们很多的姐妹现在进入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们好像需要更多的照顾我们身边的亲人，例如父母亲，也可能是我们的配偶身体出状况，父母年迈。当然我们很多稍微年轻的姐妹也是一直都在照顾孩子全家大小，身为一个照顾者其实也有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扶持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呢？尤其当这样的一个照顾者他所照顾的那一个家人或者是亲人是有长期慢性的问题，需要长期细心照顾陪伴的，我们怎么去扶持这样的一位照顾者？好，怡君，因为怡君好有经验。
当冯姐邀我一起在空中辅导室节目中分享如何扶持照顾者，虽然我也才刚在练习这一方面，但我很感动冯姐的爱心，看见姐妹们的需要，在节目中特别要来谈，于是我就勇敢地来到节目中了。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有提过一位姐妹，当姐妹的先生重度忧郁症爆发时，在神的引导下，姐妹上网找了馨香女人专栏，申请加入妇女小组。而在另一端的是我被分配去与这位姐妹联络。我在几次通话中倾听姐妹诉说心中苦楚，没想到竟是那时她最需要的基督徒姐妹的支持与陪伴。她先生那时候生病，头脑几乎无法思考，也记不清楚东西，虽有团契弟兄陪她查经文，她先生也都做不来，病人自己很挫折很沮丧，整天无精打采，没办法学习，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不对。忧郁症使整个人的实力无法发挥，当时不止无法上班，甚至生活完全依赖妻子的协助，还出现幻听、幻觉，有被害妄想、自杀行为。姐妹分秒不敢离开先生，生怕先生忽然怎么了。她也在这个时候，因为夫妻多年来各自忙于工作，养育儿女长大成年，夫妻关系欠缺透明，种种的问题好像跟着忧郁症一起爆发了，令姐妹非常的伤心。可以想象这位照顾者在悲伤中仍要承担很大的压力、痛苦、不安与惧怕。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把对姐妹的爱放在我心中，于是我在优先顺序许可之下就和姐妹通话，我平常读到听到的相关分享与经文就传给姐妹，肯定她，鼓励她，没想到我所做的竟使姐妹感受到被在乎、被了解、被守望，虽然不知道路的尽头何时到达，帮助她可以持续走下去。还有小组长都会做的事，就是当看到姐妹做一件对丈夫好的事情，就大大赞美姐妹，这样让姐妹信心被建立起来，感到得安慰、被接纳。他们身为照顾者的人也会偶尔被谎言缠住，我们扶持的人要被神的爱充满，才会有正确的动机，在合适的时间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跟他们这些照顾者说实话，提醒姐妹相关的真理。忧郁症者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照顾者听烦了会怪病人为何不能改变想法，积极起来面对疾病。照顾者没办法接纳病人还停留在无法改变的情况， 但如果照顾者继续在这种心态中与病人互动，病人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永远就好不了。所以要扶持照顾者在爱心、耐心、信靠神与盼望将来会更好这些方面成长。
是，我就补充一下哦，怡君在这里讲的这个重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位照顾者，他可能有一些谎言或者有一些心思意念是不符合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一旁陪伴他的人、扶持他的人，我们也需要提出来哦。我们可以跟他说，哎，你刚才这个想法哦，其实也不太合乎真理哦。我们可以告诉他，那我认为其实这些陪伴别人或者照顾别人的人啊，一般来说已经都是有成熟的生命、成熟的品格的，所以当我们在一旁稍微提醒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会接纳的。我最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也是在陪伴一位姐妹，她也很厉害，她也是都是在照顾别人，可是当我发现，其实她就是讲了一句，她说，哎呀，我想我应该就是以前受太多创伤了，所以她现在遇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会有一些内在的纠结情绪的反应。我就跟她说，我们不要再怪我们以前父母怎么对待我们，或者以前我丈夫怎么对待我们，或者以前谁谁谁怎么对待我。我说那个不符合真理，你的情况就是你现在要学习信靠神。那我觉得这位姐妹好棒哦，她就立刻说，对，谢谢你的提醒，这是信心的问题，这个已经不是什么过去的创伤的问题，这是现在我要怎么凭信心来信靠神，来选择相信真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旁扶持的人，除了陪伴，除了聆听同理，在合适的时间，我们也要给他一些真理的指引，因为我们看的真的是可能比较客观，比较清楚。我们温柔带着爱来讲的时候，对方是听得进去的。好，那怡君，请你继续。
还有就是照顾者需要休息，当身心不能负荷有症状的时候，要去看医生。以赛亚书30:15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病人病情稳定下来的盼望在于神，绝对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或做得有多好。认清这一点，才不会随着病人的情况好坏而摆荡。照顾者可以适度的休息。46:10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必带领医治康复之路。提醒照顾者，神掌权，有任何期待就赶快祷告告诉神，这样才能卸下压力与重担。以上支持照顾者的原则是，第一，请听支持陪伴，第二，与神连结才有爱的能力，第三，指出照顾者值得赞美的地方越多越好，第四，陪伴照顾者成长，在他们爱心、耐心、信靠神、盼望这些方面，第五，提醒照顾者要休息，因为神掌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照顾者，我的婆婆照顾她100岁的妈妈，近年来很多姐妹们照顾年迈的父母公婆，也都是压力很大的照顾者。如何协助这些照顾者呢？以上的原则也都可以适用。我有一位小组姐妹，照顾老化退化的母亲，她很愿意花时间与母亲在一起，大部分是在旁边陪伴，适时的鼓励母亲，一起去做母亲想做，但母亲她自己一个人不容易做的事情。她说，每每想到有人为她祷告， 他就想流泪，留下上帝同在感动的眼泪，透过姐妹们的支持，为他祷告，托住了他的服事。
感谢主，真的，请记得，我们按照我们所能的做我们能做的，然后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神。不管被照顾的人，他的情况是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不好，我们都要学习交托给主。我们谢谢怡君，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